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我们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带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QQ 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及其他的泛播客类客户端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改需求 FM 同名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肖哲。
我是设计师 Rain。 有一件事情其实在我设计生涯中还挺有困扰的，就是总有人会跟我讲说你需要不停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你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需要计划好你的职业生涯，不然的话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一两年，我身边这种焦虑感一直充斥着我的工作。只要我打开朋友圈，只要我打开微信群，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如果只是考虑设计是没有前途的，或者这个市场是瞬息万变的，设计师很容易会被 AI 取代，无论你怎么做，你在35岁的时候就会被社会淘汰，那设计就是一个青春饭。我现在离35岁其实也没有几年了，但是我好像还会觉得我身上还是有能量的，我正在慢慢的往上走，也并没有到淘汰的时候。但是网上贩卖焦虑的声音又非常的多，充斥着所有的中文互联网，除了设计以外，程序员也是青春番，产品经理也是青春番，反正互联网行业从来没有一个岗位不是吃青春饭的。所以这件事情究竟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声音在网上存在呢？
35岁之后就会被淘汰这个事情，其实说到最开始的源头可能是华为， HR 会在35岁的时候就会把你裁掉，所谓的8年之后立马裁员。后来可能是在去年的时候吧，阿里的那个天猫总裁说什么35岁升不了 P8 就优化，后面就很多的营销号来拱火，疯狂的贩卖焦虑，35岁被优化，35岁要裁员，我感觉我自己要被优化了。然后有几位同学因为年纪太大了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可能半年之内或甚至一年之内都没有找到工作，有人可能被裁掉之后就跳楼了。
所以35岁它确实不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个数字，它确实是在整个社会中间真实存在的事情，对吧？
这是确实真实存在的，因为只要是人力密集型的一些产业，它都会存在年纪大的拼不过那些年轻人的。另外一块的话，我觉得也是公司在节省它的支出，越到年纪大的成本越来越高，然后收益越来越小，这个是国内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国外会是怎么样的。
国外有一句话是这两年的时候我听到比较多的，就是 30 is the new 20， 30其实是新的20岁。大家好像在30岁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特别焦虑的一个坎儿，但我是从国内工作一路到了美国，所以前几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心中会保留着，哎，我是不是应该努力，我会不会就被淘汰，是不是在美国社会也会存在35岁这样的一个门槛。我来了美国以后我会发现，虽然我们团队的设计师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我们其实也曾经有雇过年龄比较大的设计师，有很多人好像他们也没有说特别有年龄的这种概念，年龄大以后只要你能发光发热我都能去做。但是这两年我听说在硅谷的这片区域，因为我在东海岸嘛，在硅谷这片区域里面很多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开始在精简自己的员工的年龄，他们也想雇大量的年轻的员工，可能也是因为年轻的员工他们都有热血想要去改变世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比较微妙的，就是我们的简历上面其实是不写年龄的。HR 可能可以通过你入职的时间和你之前的学历然后来推测你的年龄，但是不要求你自己去提供你年龄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去上了一个培训学校，或者是上了一个新的研究生或者本科的学历，他真的可以像刚毕业的学生们一样让自己的生涯从零开始。我是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所以这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所以这些焦虑在这两年我会因为接触到这些人这些事慢慢的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会被一些事情所震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有一个妹子的简历非常不错，他在找设计师的工作，然后投他们的公司，所有的条件都非常符合，他有一些对于产品的规划产品的思维，而不仅仅是说我要设计做成什么样， 但就是因为他年龄，就因为他是85年的，就没有喊他过来面试。然后那个招聘的设计师跟我讲，哎，这个挺可惜的。我在想有什么可惜的，就每个人都会到这个年龄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会觉得设计师其实是一个不停往前走的行业，因为我知道瓦格纳就是设计中国椅的这个设计师，他其实一直工作到90多岁，他就一直在产出就是伟大的设计品。我受的教育就是设计其实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创新一个经验累积的一个行业，包括产品经理其实也是，你如果没有在一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有一些行业的见地，知道产品的走向，你也没办法去做。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整个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你所说，我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无奈和非常可悲的，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出卖体力活。
嗯，我会觉得这确实至少是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现状。就国外来说，其实之前我在某外企工作的时候，有国外的设计师过来交流，有一个设计师我印象很深，他是一个资深设计师，但是他年纪已经50多将近60岁了，已经有孙子了，然后他也并没有说有被裁退或者什么样的迹象，他自己也在钻研自己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内容。嗯，感觉人整体的精神会非常的好。但在国内这个情况的话，35岁的女生就连简历都没有过。一个方面是就是高端的职业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占掉了，而低端的职业如果招这个女生进来的话，性价比这一块不会那么好。低端的职业其实更多的是像一只手，或者它的上限的瓶颈会非常低，像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如果你在35岁之前没有到一定的级别，确实会有大量的人会被裁掉。
所以其实国内的设计行业已经非常饱和了，至少在初级的设计岗位上其实是已经趋于饱和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那些35岁以上他爬不到管理层出来找工作，他找不到相应岗位的这些人，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在这个年纪被裁掉或者找不到工作，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我会认为降低本身自己的生活成本，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你之前在北京要租个一居室7000块一个月，那现在和其他人合租，然后节省平时饮食或者旅游的开支。另外一块的话，虽然我不想说，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之前有一个同学是华为的一个设计师，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裁掉了。他最近和我联系的时候，他其实过得相对比较苦，甚至做外卖了，去外卖跑腿。然后另外我想举一个研究生的同学，我们都叫他松哥，他最开始在毕业的时候就直接转行去做创业卖蜂蜜了，一直卖到现在，卖得还不错。当你到某一个设计瓶颈的时候，公司不需要更多的一些高阶的设计人才，那可能他自己会选择去创业。瑞，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之前其实被这个问题也困扰了一段时间，刚工作的时候，然后周围充斥这种非常焦虑的声音，好像我刚入行就可能要被淘汰了，因为我研究生毕业才开始工作嘛，离35岁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年了，好像似乎我能赚钱的时间也就是大概十来年左右，可能之后我还要工作60年，那这剩下的50年要怎么办？我会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在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或者说我不是特别在乎物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你说的第一个，就是降低生活成本。因为我曾经想过说，如果我是不需要这些所谓的，如果我有一个栖身之所，如果我可以做一份我自己还是算比较满意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是可以降低物质成本的。嗯，我可以自己做饭，然后我可以去自己打一些兼职。但是我当时想的是，我要不要就可以去写小说，然后我要不要去画画，我可能去比如说山里画画，然后去学习绘画。但我后来去想，这些爱好可能我并没有那么厉害，尤其是这些爱好的准入门槛也比较低，竞争其实也是比较激烈。就比如说写小说，我想写的可能稍微具有文学性一点，但是很多从业者其实也是一种网文，它就是另外一种维度上的文学的密集型创作选手。我后来就觉得好像似乎也没有办法去拼，我后来采取的办法 当然不能转行，因为设计是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十来年，那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后来做的方法就是出国吧。所以有时候别人问我出国给你带来什么，我可能会觉得带来一个想象的空间，带来离自己想做的事情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来美国以后发现，其实我离这个还很远，大家其实也很拼，然后这边的职场其实很多时候压力也非常大，但是至少好像能够喘一口气，因为35岁不再是一个非常死的一个线，就是说你到35岁你立马就已经生命骤然停止，职业生涯骤然停止，你可能还是有些缓冲期，去在它之前你变成一个可能不需要担心这样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一直比较惧怕的和一直没有想好的是，就是如果我人在国内，我究竟怎么避免，然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我可以让自己不陷入到这种焦虑当中呢？我的方法好像是就离开这个环境，但是如果是你，你会推荐有什么方法去避免这件事情呢？
其实刚刚那些焦虑我都有，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就网上看很多很多，总共会有，我觉得会有三种情况嘛。一种就是我们很多的网友会开玩笑说我们要上岸，那上岸的方法有几种，就比如说你是设计师，你去考类似于设计相关的公务员，或者是说国内本土的互联网我不想再混了，那我就跑去外企，这是两种方法叫上岸。然后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你工作继续做，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所谓的副业，当然这些副业不是说你去送个外卖或者你去开个滴滴，而是这些副业可能是说基于你现有的一些内容能够持续性的引入一些现金流，并且是一个长期可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做设计培训，既可以赚一些钱，也可以去扩大你本身的影响力，或者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经济金融股票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并且有一些能力去做一些学习的话，股票基金或许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可能会亏钱。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怎么样去巩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你的设计怎么样去跃迁成管理层的能力，怎么样去精进你设计本身的能力，去做一个更好的个人贡献者。Ryan，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就这一点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其实确实我生活中间可能思考更多的并不是上岸或者是副业，可能最多的就是这个不可替代性。我认为首先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不管你是管理者也好，还是将来的一个高阶的一个贡献者也好，首先你就需要你精进你的技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底线，这是每个设计师可能要做的。你可能首先要保证你在公司的至少是不是最好，但是也是在那个最好的那个层级，那几个设计师或者是十几个设计师百分比比较靠前的位置，大家都很信赖你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不停的去建立你的信任的关系，这样你会变成一个 go to person，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去找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比较不可替代性的了。可能会比较忙，但是当大家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想到，哎，好像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做，那么你在这个被裁员的名单里，可能老板就会要动动脑子说，哎，裁了以后是不是我就少了这么一个人。其次就是你可能需要做设计的热情，就不忘初心吧，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记得我好像十年前就刚接触设计不久的时候，其实也是怀有一颗设计的心，后来在做很多实际的项目的时候，我发现设计跟当初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在一直不停地找寻新的热情，我会用很多别的方式去建立这种热情，把它转移到不同的设计领域上。就如果你对设计本身失去兴趣了，那你很难变成一个很高阶的一个设计者。我最近印象比较深的是雷军说他想要重新拾起来 coding 了，他正在重新装他的环境，重新在自己在编编代码，就原因只是因为自己的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如果对一个事情是保持一个长期持有的一个热情，并且是一个内在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多少会找到社会上行业上自己的位置。当然这一点上面美国可能会更加宽容一点，所以我身边就有干了20年的程序员要退休了，他可能也并不是个管理者，他也就是一个非常高阶资深的程序员。然后这些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方向，首先要精进我的设计的业务，然后至于有一些别的方向，比如说培训副业，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带过很多次的学生，包括考研的，包括专业技能培训的， 我在工作中间为什么不去思考这些事情呢？其实我比较排斥培训。比如说我读研的时候，我带了一些考研，我会觉得自己很浪费时间，我好像一直要把自己的思维停留在我读研前的这个思维，我要一直考虑我作为一个没有读研的人，那我的想法是什么，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做些什么。 UX 培训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来说，如果我一直是把我自己的情绪调整在我需要了解 Junior Designer 他们想一些什么东西，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可能这个思维一直会停留在那个时期，没办法让自己更加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好处是我在现在目前的环境中间，它给了我一些包容度，至少还有那么一些年的时间可以先去在自己行业中间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然后我最近的时候在网上其实也有学生约我的课，然后这个学生他是一个英语老师，他已经40岁了，他前年才搬到美国，他告诉我说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间，然后他想要开启陌生的职业生涯，他想要转 UX designer， 然后他是非常认真的，他40岁了。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个事情，就好像觉得你的人生竟然可以重启，竟然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我会给正在焦虑的同学，因为我以前也这么焦虑过，就是一些建议，可能心中还是要存在一些最初的一些想法，我知道有点何不食肉糜，但是可能你保持这颗初心，你保持一些你最原始的一些动力，你可能会离你想要成为的人更近一点，而不是迷失在焦虑当中，迷失在何去何从，迷失在年龄的漩涡当中。每个人都会老的，每个人都会到那一天的，但是每个人对社会其实他都是有贡献的。Outside of my leaves, we can talk again in winter. Whistle Dixie 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 and get a splinter. 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 Penmanship's a native tongue. Feed the pigeons and the doves. Runny nose, your fingers shiver. I'll be blowing in the breeze. You'll be outside of my reach. We can talk again next winter. With no particular